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24号，公元2010年11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俄罗斯佛教徒传法；40000余户游牧民在所谓西藏自治区被迫搬迁；人权活动者谴责西班牙让中共独裁者免遭惩罚；美国众议院议长被拒绝访问西藏；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为各校佛学教师举行培训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今天30号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斯拉大成经院向俄罗斯佛教徒为主的世界各地的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法会。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在达朗斯拉大成经院中正式向俄罗斯佛教徒为主的数千人传授佛法，强调最重要的是实践佛法教义。达赖喇嘛首先对所有前来聆听传法的信徒表示问候，尊者说，首先向这次专程前来聆听传法的蒙古族裔的俄罗斯佛教徒，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其他国家的法友，以及藏人信徒表达问候。哈萨克斯坦经济部部长这次特来达朗萨拉聆听达赖喇嘛尊者的传法。本次俄罗斯刑法团负责人戴洛仁波切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次共有1035名俄罗斯佛教徒前来聆听法会，其中包括3名俄罗斯国会议员和哈萨克斯坦经济部部长。这次为期3天的传法期间，主要向信众传授密集金刚灌顶。达赖喇嘛呼吁信徒改变接受灌顶的观念。他说，
当然是能去那边的呢，这个
平常接受灌顶的人在接受灌顶时，除了想接受之外，并没有如何实践的思想。同样传授灌顶者在受灌顶时如何加以实践上，并不进行详细的解释，只是传授而已，因此这方面需要加以改变。达赖喇嘛还就传授和接受灌顶上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尊者说，他个人经常呼吁传授灌顶时要走印度大师之道，因为他们在传授灌顶上分了许多步骤，以便更好地实践佛法，严格遵循这些步骤是非常重要。达赖喇嘛说，
当前的像是广播的像什么来个一起一起哎呀巴拉巴拉里啊哎呀
这次为期3天的传法期间，按印度大师所指明的道路，并把佛子行37颂作为前行说法课程来传授密集金刚，同时希望信徒们也重视实践。随后达赖喇嘛正式介绍了佛教的基本理念以及本次灌顶的前行课程佛子行37颂。
请继续收听新闻。所谓西藏自治区农牧厅透露，在11.5期间已经使西藏40000余户游牧民实现了定居，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门则表示，中共在藏实施的搬迁政策让游牧民的生活陷入低谷。中国媒体新华社昨天29号报道说，游牧民定居工程自2001年开始实施，11.5期间累计完成投资108125万元，共完成了43359户牧民的定居工程建设。报道说，西藏自治区农牧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使牧民群众告别了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尤其是小规模适度集中居住，使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子女教育得到加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根据报道，中国当局还在所谓12.5规划中将剩下的12949户西藏牧户全部纳入游牧民定 定居工程规划，并计划逐年安排实施，到十二五末使西藏游牧民全部实现定居。另据中国媒体消息，中国当局也在被划入云南省的西藏康区德庆州终点线实施完成了2009至2010年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目前在建造的2134所房屋中，已有1300户的约6000名游牧民被强制搬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办公室研究员屈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现在给省的西区级出口咋样了呢？”
中国政府在藏区各地实施退牧还草政策，这些政策从2000年开始拟定，2003年正式实施后，使很多西藏游牧民被迫搬迁。据中共新华社的报道说，2008年在甘南藏区已有10万户西藏牧民搬迁。根据澳洲的中国问题专家凯特琳·摩登女士的研究报告说，自2000年到2009年已有70万西藏牧民被迫搬迁。近期一位从西藏流亡到印度的牧民说，在一些小地方如安多日贡到拉布楞之间，也为牧民搬迁建造了1000多所房屋。屈吉表示，中共在藏实施的游牧民搬迁政策使搬迁后的游牧民生活陷入低谷。他说，搬迁工程非常庞大，但其中最严重的是这些牧民搬迁后怎么生活。很多藏人透露，搬迁后的牧民由于被迫放弃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游牧生活，不适应当局强制性安排的新生活，从而迫使他们成为无业游民，有的去乞讨，有的去捡垃圾，有的连最低下的活也被迫去干。因此搬迁后牧民的生活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希望中国政府方面能够对此问题予以严肃关切。西藏环境研究员屈吉还表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生态资源研究家朱莉亚·克莱恩女士在所谓青海省海东地区对当地草场经过多年研究后发布报告称，食草动物可让草场退化大大减少。她在报告中说，她特选两地进行了研究，一地用于让草持续长高，另一地草场用于割草，结果发现未割草的草场有明显退化现象，而割草后的草场长势更好且青翠碧绿，因此让牧民的牲畜吃草有助于草场的保护。请继续收听新闻。人权活动者谴责西班牙政府让中共独裁者免遭惩罚，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人权活动人士强烈谴责西班牙政府为了经济利益无视国际法，让独裁者免遭惩罚。西班牙西藏委员会发表声明说，10月27号，西班牙国家法院不顾该组织呼吁，在未经相关法律程序和详细解释下，正式拒绝受理2008年中共屠杀示威藏人案件。起草这一诉讼案的人权活动人士埃斯特夫对此提出强烈谴责，说西班牙司法部门的决定就像所预料到的那样，以中共独裁者免遭惩罚的结局而告终。埃斯特夫进一步说，西班牙当局按中共的要求停止受理西藏受害者案件，等于大门敞开给非正义的种族屠杀事件。这位人权活动人士还说，这也再次说明独裁者又战胜了一场反民主反国际法的游戏。西班牙西藏委员会会长埃兰坎托斯说，必须要让正义与公平全球化，不能容忍不受惩罚。在中共的施压下，西班牙法院在今年2月停止继续审理这一西藏受害者案件，但是人权组织一直呼吁法院继续予以受理。西班牙法院的3名法官在今年5月份列出一系列原因，坚决反对中共施压下停止西藏人权案件的审理。西班牙西藏委员会说，2006年提出的另一起有关中共在西藏犯下种族屠杀罪的诉讼目前并未终止，因此将继续推动这一案件的审理。2006年提出的这一诉讼中，人权组织指出， 中共领导江泽民和李鹏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藏犯下种族屠杀罪。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向关注人权和西藏问题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去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访问西藏的要求，但是被中共拒绝。据中央社消息，维基解密网站取得的外交电报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最高层外交官说，佩洛西2009年5月访问中国时，他要求中国考虑让佩洛西访问西藏。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回答说，因为佩洛西行程紧凑，无法安排他访问西藏。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陈果平讲得更坦白，他在晚宴上很健谈地告诉美国大使霍格兰说，北京很担心佩洛西访问中国。霍格兰在机密文件中引述陈果平的话说，他访问中国前夕把外交部给吓死了。消息指出，佩洛西去年访问中国时恰巧是中国镇压天安门学运20周年前一周，但是没有发生意外。他把重点放在美国和中国合作对抗气候变迁。佩洛西上次访问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张开标语，纪念当时丧生的名誉人士。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从本月25号到下月8号，在印度瓦伦纳西西藏综合大学对各西藏学校佛学教师举行了为期14天的培训会。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瓦伦纳西西藏综合大学教授洛桑丹尊和印度学教授葛西拼措顿柱出席了上周四25号举行的培训会开幕仪式。在培训会举行期间，瓦伦纳西西藏综合大学名誉副校长葛西阿旺桑颠就佛法信仰、佛教哲学和佛教科学，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秘书长甘木给勒就佛学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瓦伦纳西西藏综合大学历史学教授强布桑颠就佛教历史等方面进行讲座。此外，各佛学教师间也利用此次培训会就教学改进及新方案等相互交流经验，提供建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常强调，在各西藏学校开设佛学课程，让学生在接受现代教育的同时，也深入学习佛法知识来培养道德价值。展开这一培训会的目的是应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一指示，进一步提升佛学教师的教学质量及寻求符合学生水平的教学方案。据介绍，来自达兰斯拉西藏儿童村、姆苏里西藏儿童村、三伯寨西藏学校以及尼泊尔西藏学校等的共计25名佛学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会。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介绍西藏。
明王之弟松杰坚赞娶仁丁巴之女圣扎巴君来和甘嘎雷。1432年，明王扎巴坚赞圆寂，父子为继位发生争执，大臣也因此分裂成两派。乃东王朝四大臣之一的仁丁巴支持儿子继位，因为其母亲是仁丁巴家族的人，因此联络帕朱丁沙替寺住持，终将扎巴君来扶上了王位。从此仁丁巴的势力也大增。1434年，丁沙替住持圆寂，松杰坚赞以为有机可乘，又大肆进行篡位活动，引起很大的骚动，史称虎年之乱。仁丁巴也趁机派兵攻占雄杰巴的奉地日喀则，另立政权，同时又仍在乃东王朝任职以把持朝政，乃东政权由此衰败。仁丁巴原为歌士，据记载为松赞干部内相哥让巴森之后代。约1408年，该家族的南喀坚赞被任命为仁丁宗的宗弼，后又被任命为须弥仁木万户长、萨迦大佛殿住持等。到乃东王朝的第五代王明王扎巴坚赞时，得世袭仁丁宗的敕令，由此南喀坚赞的后代被任命为仁丁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